无为之事，大众放丈。这支香，我们继续讲《金刚经》下一段了。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否？佛也，师尊。须菩提，南西北方视为上下虚空可思量否？佛也，师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复次，复次就是再一次，就是啊更近。因为前面提到啊，一切众生之类，一切众生之类胎卵湿化，这些众生都要令他入到无余涅槃当中。这无余涅槃当中，如果啊修行只是利益自己啊，没有利益众生啊，就失掉一种慈悲。失掉一种慈悲啊，就是失掉一种智慧。为什么失掉一种慈悲，就是失掉智慧啊？这慈悲啊，是从自己来出发。慈悲是从自己来看，以自己来看呢，慈悲衍生出来的就是福德。慈悲啊，就是一种量，是从自己来看的这个量。福德啊，是一种外现的量，是我们依于自己的慈悲心起了一念慈悲，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当中就有福报，就有福德。你起了慈悲，心量广大了，哦，知道啊，一切法不离开自己的心，心生一切法，这个心啊跟法是不能分开，自己啊跟众生是不能分开，所以无边刹土嘛，自他不隔毫端，所以自己跟外面是不能分开，所以不像啊小乘他讲啊利益自己啊。自己达到涅槃的境界，他把外面这个境界啊认为是无常。这个小乘啊，他认为外面这些存在，人因为啊有执着现象，执着啊这种环境，所以起了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所以你看贪嗔痴慢疑邪见的心啊，都是对于外面的一种执取，有一个啊执着的我跟所执着的外境。好，那现在啊我不要外面这些东西了，外面的东西我不要，我就不苦了。他是用这样的角度啊来看这种存在，所以你不取当然不苦了，你不贪着当然是不苦了。这样子失掉一种慈悲，失掉一种慈悲啊，就失掉法的一部分。这个法是真空妙有，你现在啊只是回到真空这一边，妙有这一边啊，就是对于存在的现象，对于存在的一种作用，对于环境啊，对于这些啊相跟用，这些存在啊一种否定，那就偏掉一边，你只达到真空，没有达到妙有。不知道啊这个心，我们这个心啊整体全部就是真空跟妙有是一起的，这不能分开。真空妙有是来形容这个心，这个心啊有真空有妙有。真空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听到了，但是听到啊你往里面去找，你找不到一个能听的人。你看啊人啊前一秒钟不是这一秒钟， 这一秒钟啊，不是下一秒钟。十年前啊，不是十年后。现在啊，不是过去，过去不是未来。所以人啊，身上细胞随时在变化，想法随时在变。那到底啊，这当中是什么人啊，才是真正的主宰啊？你说这个身体吗？身体在变。你说想法，想法在变。到底什么人把这些记忆，到底什么人啊，能够让这些物质，让我们的想法有变化，让我们身体有变化？所以一般人对这个事情啊，不了解，不清楚。所以产生一种啊，妄想。事实上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这个心啊，你往里面去找。这个心呢，你是找不到，能听的人你找不到，到底是谁能听？你说这个身体，这个耳朵能听，那每一刻都不同，那每一刻的耳朵啊，每一刻的身体啊，随时都在变化，所以生灭的东西啊，是不会知道啊，生灭的，只有啊，这个镜子啊，才知道相的变化。所以我们往里面去看啊，你发现啊，真正能听到底是谁能听啊，你往里面找找不到。所以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真正能听的这个能力，能听的这个人你是找不到，找不到他却是在。所以你找不到，这就是一种真空的境界。它不是啊没有，它是一个真空的境界。所以一般人啊，到这里就迷糊掉了。为什么迷糊啊？他认为啊，佛法打坐啊，用功就是让我们这个心定下来、静下来啊，好像一颗木头啊、一块石头一样啊，没有知觉，那就是错了。因为他认为无我，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感觉啦，没有我啊，就不会起念啦，没有我啊，就不会有这种情绪啊，没有我就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痴心啊，没有我一切作用都不在了。这是偏到一边去，这是偏到啊一种空当中，这是一种错误啊。是让我们这一念心，你看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这能听这个心啊，什么念头都能够起，只要你起念是无我，无我而起念，就是念而无念，起的作用不执着作用，起的念的当下，当下有作用，但是不执着。这样子啊，你也可以有念，你也可以生气啊，你也可以想事情，只是想当中要无我，念头当中啊，你生气的是利益众生，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啊，由我执当中来起一个生气的念，那差别是很大啊。所以你看佛教育弟子啊，佛起一个念，念而无念啊，教育众生，教育他的徒弟啊，他也会现种种的相啊，佛不是从悟道之后啊表情都一样啊，不是这样子的，是他起念清楚，起念明白，念啊都是从心生，念清楚，心清楚，心清楚，念清楚，没有一个众生离开佛，所以佛无一众生不度嘛。佛无一众生不度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个念头不清楚，没有一个念头不明白。像我们啊，有时候啊，你看做梦模模糊糊啊，晚上睡觉人就模模糊糊啊。晚上睡觉有没有念啊？都有念，但是模模糊糊。什么念头是很不清楚啊？那白天啊，白天看起来很清楚啊，但是被自己的执着无明啊、贪嗔痴慢疑邪见所障蔽住了。所以白天看起来清楚，事实上啊，还是很多念头不清楚。还是很多念头啊，无明，念头从心起，心不知念，那就是一种断线了嘛，那就是一种啊妄想，是一种无明。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佛不是没有念，佛起念有作用，所以啊，佛教育弟子啊，他也是会生气啊。这种生气啊，是为了利益他的徒弟，利益众生，但是起的这个念，当下是无我，当下是归空。当下是利益众生，当下就有慈悲，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你只要证道啊，你只要证得道，证得道啊，不是不能起念，不是跟木头跟石头一样。人修行啊，如果要修成一块木头跟石头啊， 那是不对啊，那观念是偏差，那也是不可能啊。到最后你这个心还是要起作用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这个心就是会起念，虽然是找不到谁，虽然找不到里面是什么人，但是这是一种性德，这是一种本质，是一种功能。就像你说啊，这个石头啊，为什么看起来啊是这个颜色，就像这个灯啊为什么能够发光，它有这种性质。你说木头啊为什么啊，我们常常这个木头为什么看起来是这个颜色，这是它的性质。所以我们本心本性啊，师父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啊也有这个性质，虽然没有我，但是啊无我当中能够起念。这个无我啊是没有我执，不是什么都没有。一般人讲啊无我他就误会，好像没有，无我不是没有，无我是有这种作用，有这种功能，有这种性德，但这种功能这种性德当中啊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在，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师父在这边讲啊，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啊，你看现在听到了，但是啊你往里面去找，这找不到，这是一种真空境界。这个心啊就有这个真空境界，这个谁都不能破坏，所以有成皆归坏嘛，不灭为真空，这种啊东西是不灭的。就是众生啊跟菩萨跟佛一样，能听这个心都是在的，你现在在，过去在，未来还是在。但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你虽然往里面找，找不到人，这是一个真空境界，但是有没有听到声音呢？声音又是历历明明，清楚明白，每个声音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清楚，都能够明白，这就是一种妙有啊，这就是一种心起作用，这是本性的作用，你不必作意，就是你不必啊特别去听，就自然能够听到，这是本性的一种作用嘛。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这个心啊就是不生就是不灭，这个心啊就是常寂常照。既然是不生不灭啊，换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心就是啊时刻都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心能够起念，既然能够起念，那就有问题了。为什么问题啊？你起念啊有作用，起念有果报，所以你这个心起了一个慈悲，起了一个智慧的念，契入真空所产生出来的果报，这种相，这种作用啊，就是一种清净福报的作用。你起了一个恶念啊，你起了一个害人的念，你这个心所起的作用就是一种业果，不好的业果，将来你要承担这个果报。所以这一念心都可以起用。所以世间上啊有穷妖寿通，贫贱富贵，每一个人都是依于这一念心起不同的念头而造成不同的果报。不仅啊是人，六道也是一样啊，你每一种众生都是因为起念不同造成的业果不同，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成佛，成佛啊，佛就是心，你要回到这个心的本来面貌，回到这个心的本来的清净，回到这个心啊本来一种作用，回到这个心啊一种本质，这叫成佛，把心的本性呈现出来，就是成佛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不是成佛，就成众生境界了。你不是成佛，你这一念心不是去成佛啦，那这一念心啊就堕到啊其他的道当中去了。所以佛教我们成佛啊，就是最好把这一念心安住的地方了。意思说你不成佛都不行，为什么？你仔细想想看啊，你这个心会起念，每一个人，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都能够起念，你这个念要安住到哪里，你这个心啊要怎么样呈现，你这个心啊如果不呈现变成佛的心，变成清净的心，变成佛的心，那自然变成众生的心啊。那众生的心所现出来就是众生的境界，众生的境界你就要受苦啊。所以佛啊告诉我们要成佛，这听起来啊好像是一个啊理论，听起来啊好像是一个方向， 如果继续去探讨，你就要知道，就是啊，世间哦，每一个人都知道要赚钱，都知道要功成名就，好像这么一条路。佛告诉我们啊，不仅是功成名就，是啊，福德成就、智慧成就啊，所有的善法成就，这是更高的啊。佛告诉我们更高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你这一念心能够起作用，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念心，这一念心起不同的念，就有不同的果报。所以啊，有的人起念啊，就住在监狱当中了；有的人起念啊，就是一种富贵；有的人起念啊，就是成佛做主。所以念不同，果报不同。所以佛告诉我们，成佛是成就这一念心的圆满，把这一念心啊呈现出来，依据清净的这一念心修一些善的，不执着一些善，而成就福德。对外啊是一种福德啊，对自己啊就成就福德了。对自己是一种慈悲，对外也是一种慈悲。所以依于这一念心啊起作用成佛，这是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那你不成佛啊，就是成众生境界咯。所以你看，你这一念心呢不会死掉，就是你这个功能都在，这功能呢会起念，这是很恐怖这么一件事情啊。你用得好啊，就是福报无穷；你用得不好啊，就是罪过无穷。所以经上面讲嘛，有情众生轮回于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有情的众生啊轮回在六道当中，好像车轮啊没有啊头没有尾，它是一个圆嘛。所以就告诉我们啊，你这一念心起作用啊，造成不同的境界，不知道要安住。所以佛不仅告诉我们你可以找到这一念心，你可以安住这一念心，依据这一念心你可以起圆满的作用，圆满的果报。所以成佛有净土，这是佛的果报啊，这代表福德圆满，这代表这一念心的作用圆满。但是我们自己啊，每一个人，你看我们周围的东西啊，这个高低起伏啊，这个世间地啊还是不平啊，还是啊种种啊泥泞的地方，这是一个凡夫的果报。那凡夫的相啊也没有佛的32相80种好，凡夫的心啊也没有佛的清净。所以念清净啊，果报清净，依报清净，正报清净。念圆满啊，依报圆满，正报圆满，这个是代表告诉我们一条路。所以一般啊只知道啊要赚钱，要功成名就。佛告诉我们啊，不仅要赚钱，你要赚钱要赚大钱，你要赚钱啊要赚一种清净的钱，你要赚钱啊要功成名就啊，就必须啊从成佛这个路去走。因为人不仅是这一生，有过去，有现在，还有未来啊。你怎么去处理你这一念心？因为你这一念心会起念，念会有果报，你要去承担你这一念心所起的果报。所以你看啊，士农工商学兵，每一种职业，每一个人都在承担这一念心所造出来的果报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啊，你要承担啊佛所成就出来的果报，这是最高，这是最圆满，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学佛就是这么一条路，你如果不走这条路，还能堕入众生境界了。众生境界不是啊不好，也不是啊一个就近的路。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堕入众生境界就代表不圆满，不圆满代表你还要处理，你还有麻烦的事情在。就像一个人啊，哦，我们自己身体有病啊，就像你麻烦没有处理掉一样啊。就像我们人际关系不好，你没有处理掉，它还是会发生一种毛病啊。所以修行学佛要有这么一个认识。所以我们讲啊，师父在这边讲啊，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它不是一个空，它空当中还有作用。看，往内去找，它是个真空境界，找不到一个人。但是声音啊要是历历明明又清楚，所以当下是空有不二，当下真空妙有，所以真空跟妙有啊是不能分开。有的人啊就把真空跟妙有分开了，实际上真空不离妙有，妙有不离真空。这一念心的实相， 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这一念心，心就是佛，成佛啊，就是成就这一念心，成就这一念心就是成佛。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空妙有是形容这个心，形容这个心的体性，形容这个心的作用，这个心的作用就是妙有，这个心的体性就是真空，真空不离妙有。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从啊现象是从心生出来啊，那当然是不离开心啊，这是同时的一件事情啊，是不能分割不能分开。所以啊，我们修行呢，不是光落到空当中，你光落到空当中是不行啊，还要起慈悲，还要啊产生出一种福德。你起慈悲啊，对于法的认识才是真切。所以菩萨行菩萨道，为什么菩萨要行菩萨道呢？他知道这个心能够起作用，这个心所起出来的作用啊，都围绕自己，围绕这个心，成为这个心所生出来一种果报。所以这个果报啊，包括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长相、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相处的人，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所感应出来的果报。所以环境不好、关系不好、长相不好，种种的因缘缺失，就是由于这一念心不圆满。所以你不得不起慈悲，你不得不修福德，因为这是自己的事情。用自己来看啊，是自己要起慈悲，自己要起福德啊。从自己啊要利益众生来讲，我们称为慈悲。事实上啊，一般人讲啊，我何必那么慈悲呢？我这个啊这样够用就好了。他不晓得啊，慈悲跟智慧是必定要做，你不做都不行。为什么？心不离法，心不离境，境就是心，心境是不二，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境是不二。你有什么心，就有什么境界，什么境界现前，就代表你是什么心。所以境界不圆满，就代表心不圆满，心不圆满，境界一定不圆满。那你怎么把境界圆满呢？就是把心圆满，境界就圆满。所以境界圆满了，心就圆满。所以境界圆满，我们称为福德。你为了圆满境界，为了圆满作用，你不得不慈悲，因为我们还达不到实相的作用，我们还达不到实相。你如果认识到实相，哦，心就是境，境就是心，那这样子啊，这是最高的实相。一般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乃至做不到这个道理。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慈悲，要去利益众生。事实上众生也不离开自己这个心的，这是自己心所现出来。因为啊，初初修行的菩萨啊，还没有这个程度，还没有这么一个啊修正，所以佛告诉菩萨，你要慈悲啊。事实上慈悲啊，就是对一种啊现象一种处理嘛。你要知道啊，众生苦啊，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有因缘，所以你要把它转化过来。所以菩萨要修慈悲，你不得不修慈悲，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心所现出来的一部分，现出来在我们周围啊，就属于我们自己的范围了，它不是外面的了。所以你也不得不慈悲，你也不得不修福德，要了解这个理。因为你不修福德，周围的问题就存在，周围的问题不断的存在，就代表心念的问题不断存在，心念问题不断存在，就代表心还有问题，还有麻烦，还有执着，还有贪嗔痴慢疑邪见，乃至于维系的烦恼在。所以维系烦恼所产生出来的境界啊，不会像佛那么圆满，所以还是要化掉，是必然一条路。我们修行要了解这个理。所以佛告诉我们啊，真真实实啊，要福德跟智慧要圆满，就这个道理啊。福德啊，就是一种作用，智慧啊，就是一种真空。所以要真空啊跟智慧啊，这种真空的智慧啊跟圆满福德这种啊观念。那真空啊跟福德就是这一念心咯。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念心，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成佛，每一个人都要成就自己的福德智慧，这是必然的一条路。因为你不这么做，你这个心会起念啊，这个心起的念不是佛的念啊，自然啊是还有事情要处理，还有苦的事情啊。所以之前啊他就讲啊，要让他入无余涅槃， 而且啊，要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故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入于涅槃啊，灭度之后啊，你还不能啊，不能想说你度众生啊。你如果想了一个度众生，那就执着一个有，那就变成啊，被众生度走了。因为这种因缘啊，是随心而现，所以度而无度，这是最高的安住，也是最高的实相了。所以佛为了再说明这个理，因为就是怕一般人乃至于啊正道罗汉的境界啊还不清楚，所以佛就继续讲复次，就是再升一层了、啊、就像我们修行一样啊，有一个疑问再有一个疑问，慢慢慢慢把它断掉。所以金刚经上面讲啊，这个金刚经赞上面讲啊，断疑生信，断了疑问啊就能够生信了。你疑问没有断啊，就不能生信心。所以像有的人啊，你还没有学佛，就像我们自己啊还没有学佛之前啊，人家跟你讲啊，啊这个佛法不错啊，你还没有学佛，那你就讲哎呀做好人就好了嘛，何必学佛呢？哦，这样是没有错啊，做好人就好了。那没有机会知道佛法，不知道佛法讲什么。再来啊，你有人学佛你就跟他讲啊，信就好了，不要迷。这些啊都是一般人啊对佛法不了解，乃至于讲啊佛法拜偶像，这些就是没有接触。你没有接触啊，就没有这个因缘去了解。所以当有一天你接触了之后，哦佛法讲拜佛，拜佛就是指皈依我们这一念心，拜佛啊十个手指头合在一起，代表我们这一念心啊皈依，代表我们这一念心皈依啊朝向佛。所以我们双手合掌在佛前的时候啊，就是啊把十法界啊把种种的念通通归到一念当中。这一念啊要归到哪里？一念要归到本性。所以我们跪下去顶礼佛啊，是指归顺的意思，是指归顺到佛，是指啊我们念头啊种种的念头不昏沉不妄想不瞌睡不散乱，念头要归心，你才知道是这个理啊。所以一般人不了解这些理啊，因为呢这个理啊还是要就事相来讲。所以假相犯真称嘛，须以旧木骨沉中。你假的东西啊，现象不离开真空，现象不离开这一念心。你光讲这一念心不行啊，你还是必须有作用，语言文字种种啊，那寺庙还必须有钟鼓有佛像啊。虽然讲一个真的东西啊，那真空呢什么都不要有就好了。什么都不要有，我们又做不到啊，我们又不是圣人的境界啊，什么都可以放下啊、哦、这个相真空当中啊发出声音。那还没有这个程度啊，虽然真真实实是真空当中发出声音，但是啊还是有一个身体，还是有个嘴巴，只是圣人啊借着这个嘴巴借着这个身体啊去讲话。你没有这个嘴巴好、哦、没有这个种种的因缘啊，这个话啊传不到众生的耳朵里面去。但是众生只执着啊一个嘴巴一个声音，他不晓得啊就是这一念心借着呈现出这些相，因照这些相而说法。这些相啊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依于这一念心的心体起作用。所以讲假相嘛犯真称，须以旧木骨沉中。假相啊就是一切假有啦，一切现象啦、啊、不离开这个心，假相犯真称。就是啊空啊不异色，色不异空，色啊即是空，空即是色。现象啊，这些现象啊依于我们的本性啊而存在，本性啊呈现出这些现象是不能分开，你不能单取一边，单取一边就偏一边了。所以你要呈现出一个真，你还必须一些相跟用。就像你要拜佛啊，一般人认为啊拜佛是一种偶像是一种迷信，他不晓得当中的这些道理，你迷失掉这些道理啊就被这些相所骗掉了。你光光注重啊只有这个理，你不拜那你也偏一边，就偏到空这一边来了。所以这是有差别，我们要知道。 所以就是啊，我们修行学佛啊，就是一个疑问一个疑问啊，慢慢慢慢去断掉。所以有疑不觉直须真，永嘉大师讲啊，我们修行学佛啊，有疑问啊，不清楚不明白，要一个一个去断掉。为什么要断掉呢？因为这个疑啊是最要命的，这个疑啊会让一个人啊信心退失。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疑是什么呢？疑啊就是对于一种地理最高的道理真实的道理啊不相信，这种疑。所以佛讲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念心，你信不信啊？你不信啊，你不信啊，你人生的路就不是这么走了。佛讲啊，要修福德修智慧，你信不信啊？你不信，你的人生呢就不是这样走了。人啊是依照自己所信的去走，那我们自己信自己的想法就变成今天的自己啊。所以我们反观自己啊，看看自己圆不圆满啊，你对于你自己的长相，对于自己的心理状态，对于自己的种种满意吗？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念啊变成我们自己了。所以每一个人认为自己都对啊，那全世界的人都跟我们一样啊，你说好不好？这不一定是好啊，你自己可能都不同意自己了。所以我们修行学佛啊，就是一层一层啊把这个疑断掉。所以疑啊会让一个人啊犹豫不决，会让一个人啊信心丧失，乃至让一个修行啊没有办法成片，修行没办法前进，没办法进步。就像打坐来讲啊，你坐了一天，坐了一个礼拜，坐了、半年，觉得啊好像没什么进步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心慢慢平静就是进步了。修行什么是进步啊？心平静，烦恼减少了，这就是进步啦。心平静，烦恼减少啊，这是心啊一种啊宁静现前啊。那你啊修行当中不执着，起慈悲，起智慧，修福报，自然福报会增长啊。这些都是啊要去努力，你不努力就是没有吧。这些就是慢慢慢慢去练习。所以要有这种啊疑啊，疑暂时可以有，但是你要把它破掉，你没有把它破掉啊，当中就是一个、盲点。所以很多人啊对佛法这些道理啊，有的讲啊半信半疑，他不知道，他没有接触他不知道。所以啊他没有接触啊不知道啊，所以就判断了，判断啊就是一种错误。所以以前啊有一个紫衣大德，这紫衣大德啊是一个修行人。这紫衣啊以前皇帝，以前啊你皇帝啊就把修行好的人找到宫里面进去，跟他谈论佛法，跟他请教佛法。皇帝认为你修行不错啊，就赐给你啊一件紫袈裟，乃至于是一个银钵，银座的钵。所以皇帝如果啊拜你为国师，他就供养你啊一个紫金袈裟，一个金钵。所以以前啊唐朝的时候啊，皇帝啊几乎都是佛教徒，所以只是我们现在啊不知道而已啊。所以像清朝啊元朝的皇帝都是佛教徒，所以我们一般啊对于这部分的历史啊比较少接触。所以以前皇帝啊经常找高僧大德啊到宫里面去对谈。这有一天啊这个紫衣大德，这个紫衣大德啊就是一个居士了，他就去啊参访睦州老人。这睦州啊，睦州人称陈普贤，他就是啊用自己啊空的时间，那出了家用自己空的时间织草鞋，拿到市场去卖，卖了之后啊用这个钱啊去供养他的母亲。这个啊睦州老人啊活到96岁，他自己啊有两个瞳孔，两个瞳孔啊在古来啊都是啊异象，是不是普通人有的。所以这睦州啊就是啊帮助云门文偃禅师开悟的这个人， 也是帮助啊临济禅师开悟的这个人啊，他都有很大的一个功劳。这两个啊开宗立派的祖师啊，都是因为木舟的帮忙而有这些因缘。所以木舟啊他不居功，修行是很好啊，他是个开悟的高僧。结果这个紫衣大德啊，就是这位法师啊，就来参访木舟。这个啊木舟老人呢就问他，你平常做什么啊，你是做什么，你是不是啊讲唯识啊？结果啊他就讲是。结果啊这个木舟老人就问他，那唯识中当中啊最大的纲要是什么？这个紫衣大德啊他就讲啊，唯识中当中啊最重要的大纲啊，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结果这个木舟老人啊就指了一扇门，就说啊，指了这一扇门，那旁边刚好一扇门啊，这木舟老人就指了这一扇门说啊，这是什么？结果啊这个紫衣大德他讲，这是色法。色法就是说啊，这是一种现象，就是啊这是一种形象，这是一种现象。一般唯识中啊把一种存在啊分成一种心法，一种色法。像现在诸位能听啊，能听的这种作用啊是属于心法，听到声音是属于色法。结果啊这个木舟老人啊就问他，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那到底这扇门啊，指着这扇门说这是什么？这个紫衣大德就讲啊，这是色法。这木舟老人就说啊，莲前世子啊对玉谈经，就是啊莲前世子就是皇帝啊是你紫衣啊，你还跟皇帝对谈啊，为什么啊五戒都没有持好呢？为什么五戒没有持好？就是说他打妄语啦，就是讲话不实在，就是没有诚实的讲话，犯了妄语戒。为什么犯了妄语戒啊？所以这个人啊紫衣大德就不知道怎么讲了。这意思啊就是说啊，师父在这边讲，诸位在这边听，我问诸位啊，你听到什么啊？你说声音，你没有这个心怎么能够听到声音呢？声音跟这个心是不能分开，这个心呈现出这个声音，这个心啊本身又听到啊这个声音，自己知道自己这个心啊，并不是心外有一个声音，一般人会认为这个声音啊。所以唯识中他就讲啊，这是色心二法，但是由于啊分割的太细，修行人啊很多都迷在这个当中，认为现象啊就是一种色法，认为啊心理状态就是一种心法，不晓得啊色心是不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那是很重要啊一个观念。所以啊我们修行就是要真实啊把自己疑问啊一层一层一层慢慢去破掉，这是要去修正。佛法最高的理啊也不离开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既然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都讲清楚了，三界是唯心，三界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包括一切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唯心，为什么会有门呢？你这样讲啊，不是心外有一个门吗？你没有这个心怎么能够现出这个门？你没有这个心怎么能现出这些业果？你没有这个心，这个心如果没有能力去认识这些业果，那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门呢？所以再怎么讲还是不离开这个心。那既然是不离开这个心，你为什么讲这是一扇门呢？所以这木舟来人才讲啊，哦，你打妄语，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公案啊就是告诉我们啊，色心啊是不二，心啊跟境界是不二，心就是境，境就是心。你要把握这个原则，修行就有一条路走。你看到不圆满，就是我们自己的业，自己心不圆满。看到不好，就是心当中的这些毛病。所以儒家讲嘛，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做的不好了，你做的不顺遂了，遇到烦恼，遇到执着了，遇到障碍了，就要回归到自己这个心来看。 烦恼执着啊，不是外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心啊还没有清净，是我们这个心啊有一种障碍，所以呈现出来的果报不好。那你要把果报改变啊，就是从心当中去入手，把念头转变过来，果报就转变过来的，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啊，他讲啊，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所以从前面啊，你度众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因为你只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你就啊是被相所转，不晓得相不离心。所以《金刚经》最主要啊，就是离相见性，慢慢把相放下，把相放下。因为众生执着相，把相放下不是不要相，所以一般人认为啊，《金刚经》讲空，事实上《金刚经》讲的空啊，是要空掉我们的执着，空掉我们的烦恼，空掉我们对人时事地物，空掉啊我们对这一切现象的一种执着。《金刚经》所讲的空是空掉这一层，空掉这个部分，不是什么都不要。所以有的人讲你诵《金刚经》就会落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啊。金刚经啊从来没有说啊要落空啊，金刚经从来没有说不要啊，是告诉我们不要啊执着外面的这个东西啊，这种执着把它放下，这种执着啊产生一种妄想相，这种执着啊让人产生烦恼，产生一种轮回，产生一种业果。我现在啊把这妄想相要放下，所以金刚经讲离相是离开妄想的相。真相怎么离开呢？真相既然是真，你怎么离啊？佛讲经不至于如此吧。所以一般人啊是一种错误，佛告诉我们离相是离开妄想相，离开执着相。那真相谁能够离啊？真相佛都不能开离啊，佛怎么会叫我们离开一个真呢？佛叫我们离开的相是妄想相，因为众生有妄想心，妄想心产生出妄想相，所以离开妄想相就是离开妄想的心，离开妄想的心呢、啊，真心就现前，真心现前呢、啊，真相啊，真境就现前，是这么一个次第来了解啊。我们要知道，所以一般人啊，哦，诵《金刚经》会落空，不是这样子来讲啊。落空啊，是众生的执着，众生啊，因为执着有，所以你跟他讲要离相，他就认为离开有就是空，还是不离开两边。所以佛在讲嘛，这世间就是两边嘛，善恶高矮美丑胖瘦，这些啊都是相对。所以众生喜欢执着有，你现在告诉他要空，他就认为哦执着一个空，他就认为这个空啊就是金刚经上面要讲的，事实上不是如此啊。佛告诉我们讲的离相是离开众生认为的有，也离开众生认为的空，因为空有是相对。你把这个执着相、妄想相放下了，真相就现前。所以这是佛要讲的一个重点。所以要讲复次须菩提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复次须菩提，就再一次提醒啊，须菩提啊就是空身。再深一点来讲啊，因为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没有这几个相啊，你继续啊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菩萨于法，这个法有心法有色法，就是对于啊我们这个心所起的念不能执着，对现象的存在不能执着，对于法也不能执着，对于一切的经典道理也不能执着。所以这个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世间法就财色名食睡啊，功名利禄，乃至于啊这些现象好的不好的，这种佛法经典啊，这些佛所讲的这些道理啊也是不能执着，这些是要用，这些啊是要破执，是不能执着。因为凡夫有心才执着啊，因为执着就用不好，你不执着就用得好。所以同样是一个药啊，好的医生来用啊它就是好药啊，不好的医生来用啊好药啊可能就变成不好了。所以以前人讲嘛，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正的人啊用邪法，这种邪的法亦正，他的帮助众生啊， 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你邪的人啊，用正法，正法还是邪掉了。像现在很多人讲经说法了，观念之间偏差、行为偏差，他讲的纵使是经典啊，但还是啊不是正法，不是讲经啊，他就是正法。所以有很多人讲哦，这个宗派啊，他也讲经啊，这一种啊教理他也讲经啊，这个人也讲经啊，那个人也讲经，这不是这么来讲啊。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嘛，这是一个根本啊。所以很多宗派啊，不是佛教宗派，佛教宗派也讲经啊，佛教以外的宗派很多人也在讲经啊，很多团体也在讲经啊，那观念是不一样啊，观念偏差啦。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你观念之见正确的人啊，叫你扫地啊也是一种修行啊，叫你啊去贪嗔痴也是一种修行啊。所以叫你啊做世间事也是一种修行，因为他知道啊众生的习气嘛。所以这是不同，一个是基于慈悲智慧，一个是基于啊一种自私自利啊扭曲。所以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不仅一切法通通要放下，世间法也好啊，有为法也好，无为法通通要放下。因为你只要有执，就有我，就有我相，有我相啊就不能解脱，有我相就不能契合真理。所以我们讲解脱啊，解脱一般人讲啊、哦、修行要求什么，要求解脱。一般好像啊解脱好像是一个宗教名词，事实上啊解脱是解脱烦恼，解脱执着，解脱障碍。烦恼执着障碍啊，这是一种很困惑的事情啊，也是一种啊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解脱哪一个人不想解脱，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解脱。在这世间出世间，每一个人都想解脱啊，解脱就不被绑着啦、啊、解脱这个心当中没有烦恼，没有执着啊。所以一般人听到解脱好像说啊，这个啊好像修行人的事情啊。佛法讲的解脱是解脱烦恼，解脱我们的执着，解脱我们的障碍，不是什么都不要，好像啊什么都不要，常伴青灯木鱼啊，这样才叫做解脱。这是一种偏差，这是一种宣传，一种偏差。事实上解脱啊就是让这个心达到自在，这个心啊达到真正的自由，达到真正的自在啊，达到真正的做主。做主啊就不被境所牵，被境所牵啊就是不能做主。所以一切法就是要通通要放下，放下就是解脱啊，解脱才能够自在。所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你看菩萨才有这个问题啊，罗汉没有这个问题。佛对罗汉的呢，他不会讲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因为菩萨知道有法的存在，有现象的存在。所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这个字啊，这个句子就告诉我们了，菩萨是指我们哦，我们存在这个世间啊，你有人时事地要处理，你有种种的现象要处理，你有你的事业要处理，你怎么处理你的事业，怎么处理你的法身慧命，怎么处理啊这所有的存在啊。他告诉你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这不是像罗汉啊什么都断掉，什么都不要了。现象啊，我因为执着现象有苦，所以我现在不要现象，我就不苦，这样就成为罗汉了。那佛啊要罗汉再提升，乃至于在修行人要提升，常常讲菩萨，菩萨才有法的问题啊，菩萨才有对现象的处理啊。因为啊现象是由心生，心有多少福报，现象就现出多少福报，心有多少功德，现象就现出多少功德，心有多少智慧，现象就现出多少解脱。所以菩萨对于这些现象啊应该怎么处理啊，所以他讲应无所住嘛，这里就讲出来了，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就是你根本没有一个我啊，也根本啊这个念头起来，现象起来，当下就归空，当下就消归自性。所以念念从心起嘛，念念不离头，念念归自性。所以当下就没有人，没有人有作用，但是没有人，因为没有人而起，所以起来的念马上归于真空， 作用啊马上又归真空，所以不否定作用，也不否定啊能产生出这个作用，但是当中就是没有人，既然没有人啊，谁来执着现象就没有了，所以他讲无住，无住就是一个实相了。所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于布施，行于布施，这是从外在众生的执着慢慢慢慢把它放下。所以布施啊也是从外而内，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乃至布施这个身体，这也是一种布施，布施自己的智慧慈悲也是一种布施。所以从外向布施啊，到这个心地的布施，到于本性的布施，外向的布施就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这是一种布施，慢慢慢慢放下了，你知道啊，四大本空啊，五蕴非有，那这个也要把它放下，这种布施。再来回到这一念心当中，这一念心当中产生出一切法，对一切法无住，通通不要了，这不是最大的布施吗？这一念心啊，生出一切法，一切法消归自性，达到无住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布施啊。这是心念的布施，这是本性的布施。所以佛告诉我们啊，从相的布施慢慢慢慢知道哦，到最后要回归到这个本性的一种啊圆满，本性的圆满，本性的无住，就是最大的布施。所以从四相慢慢练习起，到达归到一个理相，到最后知道啊，事理不二，即事即理，即理即事，理事是一如，达到这么一个境界。所以这佛讲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就是从外相开始啊，慢慢知道哦，归到这个心，都知道啊，外不离内，内不离外，内外是一如，外面的事情就是存在啊，这是现象啊，里面就是一种心念，就是一种道理啊，慢慢把外面的东西慢慢慢慢放下，放下到最后啊，知道哦，事不离理，现象不离心，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境是不二，事理是不二，存在啊跟产生出存在这个理啊是不二。所以行于布施啊是第一步，就是对现象的处理，所以菩萨于法就是对于现象的处理啊，第一步就是行于布施。所以啊就是啊从现象当中，从理当中，理要贯穿到事，事啊要消归于理，这样才是一个整体。所以这支香啊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向下文场啊，复在来日。